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第一节是问题，第二节是回答。那我们等等会解释这个问题跟回答，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讨论。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小段啊，问题跟回答。那第二个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刚刚讲到说是洗礼，那么其实他是讲到洗礼，但是他真正的重点是要解释第二节后面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好，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解释，进一步说明六章二 B 第二节后面，我们就是叫二 B 啊。所以三到五节是进一步说明二 B，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是把这个再加上进一步的说明。那第三就是六到七节，六到七节主要是说明我们在死这件事上与基督联合啊，刚刚说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跟复活，那六到七是说到我们在死这方面与基督联合，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或者换一个说法哈，就进一步说明我们与基督同死。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进一步说明我们在生命上与基督联合，或者说我们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复活。第八到十节，我们在生命上与基督联合，或者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复活。啊，第十一节我们把它单独，因为十一节是一个呼召，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十一节是一个呼召，呼召基督徒以六章二到十节所描述的真理来看自己。十一节是一个呼召，呼召基督徒或者呼召信徒用第二节到第十节所描写的真理来看自己。那第二节到第十节的描写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要向罪死并且向神活。六章二到十节所讲的，我们把它真的是归纳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向罪死向神活。所以十一节就呼召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向罪死向神活来看自己啊。所以他说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呢却应当看自己是活的。然后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进一步说明六章十一节的呼召怎么样带出实际的行动，就我们可以向，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如何可以带出实际的行动？他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所以十二到十四节是进一步说明第十一节的呼召怎么样可以带出实际的行动。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大的段落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只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六章一到二节又回到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叫做激烈的争论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假想的反对者在那里，那他就提出反对的问题，然后保罗呢就在回答他啊，所以我们叫做激烈的争论。那在这里啊，保罗再一次回到这个形式。我们先看第一节，六章第一节有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先看看六章第一节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从这个问题来看跟前文的关系，也就是跟我们上礼拜所查的那段经文的关系是如何。好，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有几个问题？先回答第一节有几个问题。有几个？至少两个。好，就只有两个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圣经说这样怎么说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有一个我们哈，我们当说什么呢？啊，这样我们当说什么呢 ？What shall we say？ 啊，他说 ，Then what shall we say？ 这样我们当说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跟前后没有，就是说我们不会看到它跟前文有什么很密切的连接哈。他说这样我们当说什么呢？但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它是要引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当留在最终。我们中文是翻成我们可以仍在最终，他原来他的问题是说我们是否应当继续留在罪里面啊？我们是否当留在罪中，好叫恩典能够显多？所以六章的这个第一节第二个问题，它的意思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干脆留在罪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过一个犯罪的生活，那就好叫恩典可以更加的显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那跟前面我们上礼拜查的有什么关系？这个特别是第二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很明显这是根据第五章二十节 B 那里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他是从五章二十 B 那里保罗所说的，他就进一步这个我们说假想的一个反对的人，他就说既然你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我们是不是就干脆留在罪里面，好叫恩典能够更加的显多啊？好，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再回到五章二十节 B， 我们再去复习一下五章二十节 B， 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宣告，一个 joyous announcement， 一个很欢乐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在救赎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就是说从曾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啊，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这个救赎的历史。所以在救赎的历史中，神的恩典是得胜的啊，这是五章二十 B 的一个宣告。为什么说这个宣告是宣告在救赎历史中神的恩典是得胜的呢？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二十节，在没有赐下律法以前罪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从亚当开始就罪就已经进入世界哈。但是我们上次有说当律法被赐下以后，就使得罪显得更加的严重，这里说过犯就更显多，因为这个过犯是单数。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其实他所强调的是因为有了律法就更显出罪是恶极的，是不是啊？就更显出罪很坏，坏到极点，因此就显明罪，把罪的严重性更加的显明出来。所以呢，在律法的时代，虽然罪比以往显得更加严重，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把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显多啊。我们上次讲说我不要丢掉上下文，所以基本上五章二十节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神所做的，或者我刚刚说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救赎的历史。所以呢，以色列人在神没有赐给他们律法以前，他们其实就是罪已经存在，但是律法赐给他们就显出罪更严重。因为我们上次看第七章啊，这个罪会用这个良善的律法来叫人犯罪，所以就显出更罪是怎么很坏的，坏到极处，因此就显明罪的严重性。所以在律法的时代，虽然罪显得更加的严重，可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 神把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神继续的要进行他借着弥赛亚带来救赎这个计划。啊，就是说你记得他们犯罪的时候有两次摩西为他们祷告，因为神说我要把他们全部毁灭，哈，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可是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在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以后罪显得更加的严重，事实上他们一再的悖逆神，然而神没有丢弃他们，神把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神继续进行他要借着弥赛亚带来拯救的这个计划。因为我们知道神整个救赎计划是要透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来实行出来的，啊，所以在五章二十节保罗就提到在救赎历史的过程里面，律法被赐下以后，不管以色列人的罪有多深，神的恩典比那个更深，因为神要继续来完成他要借着弥赛亚来救赎的这个计划。所以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的罪很深，可是神的恩典更大，就使得神救赎的计划可以继续的完成。所以呢，五章二十节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五章二十节是在说明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就要有这个知道这个上下，因为谈到律法的时候乃是讲到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六章第一节这个人问问题的时候，他把这个历史事实转成一个一般的原则，他说哦，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他把它变成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了。可是第五章二十节那时候在讲，是在讲整个 history 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历史，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叫罪显得更严重。然而，不管他们的罪多深，神的恩典就更深，因为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仍然把他们不配得的恩典给他们，是因为神要继续进行他这个拯救、救赎人类的计划，啊，他要继续进行这个借着弥赛亚来拯救全世界的人这个计划。那所以在那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一个说明，可是到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就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变成是一个一般的原则了。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叫做误用神的恩典 abuse， 啊，把神的恩典拿来误用，意思说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显多，他就是神把神的把保罗的话把它扭曲了，然后变成一个原则，然后这个原则本身其实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误用，啊，就是说一个 abuse， 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这个反对的人这个问题，我们要这样子来了解，啊。那但是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个应用，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防范，我们会这样子来误用神的恩典。我们会说我已经靠耶稣基督，我已经对罪得赦免，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没关系，因为神已经赦免我的罪，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了，他已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犯什么罪他都会赦免我。我们也要很小心把神的恩典这样子来滥用或者说误用。我们不要忘记在旧约神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要向千万人施慈爱，而且呢要赦免罪过和罪孽，但是他同时说他也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可是我们不能把神的恩典跟怜悯把它误用，啊，就是 abuse 或者扭曲 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护身符，反正我犯罪都没关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的罪都已经得了赦免，我们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人一样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呢，我就继续活在罪里面，反正神的恩典，这样子才可以叫神的恩典更加的显多。好，那保罗怎么回答？他提出什么回答？那这个回答的意义如何？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第二节是保罗的回答。在保罗的回答分有几个回答？第二节有几个回答？两个。第一个回答是断乎不可啊，这个我们曾经在第三章已经看过了，是他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常常用的一种回答方式。断乎不可是一个很强烈的否定，非常强烈的否定。有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有些英文圣经翻成 not at all， 那是太软了，不是 not at all 啊，翻的比较合乎这里保罗所用的这个语气的话，可能用 by no means 比较合适。但是其实原文是很强的，原文是 God forbid， 神不允许，神不允许，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否定。换句话说，保罗很强烈的强调，我们不可以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好叫神的恩典能够更显多。保罗非常强烈的否认这个提问题的人所说的。但是接下来保罗再给予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他说，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岂可仍活在其中啊？我们中文翻成我们在罪上死了，其实他原文是说向罪死，英文就是 have died to sin， died to sin 是向罪死了，向罪死了。所以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岂可仍活在其中？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向罪死了？向罪死了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里向罪死哈，死亡最基本意思既然是隔离，向罪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与罪隔离了。可是这个隔离是什么一种分离呢？是从罪里面分离出来啊，我们就跟罪分离了，我们就跟罪分离了，从罪里面分离出来。那这个分离是一种决定性的分离，就是是一个 decisive 的 separation， 是一个就是不会再在一起哈，就是绝对的分开。但是这个跟罪分离出来可以有两方面，两种。一种是从罪的刑罚里面分离出来，从罪的 punishment 啊，从罪的刑罚里面分离出来。第二种意思是从罪的权势，刚刚四荣讲到罪的权势啊，那个 power， 罪的那个权势分离出来。那么在这里上下文来看，这里向罪死应当是从罪的权势分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十三节，所有的罪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用什么单数？都是用单数，不是 sins 啊，不是讲我们的罪行，是单数。那么不但是用单数，而且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大段落五章十二节到八章十三节，保罗给罪一个很主动的位角色。啊，罪作王，我们看第五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就讲到罪作王。那在第六章第六节 B，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还有第六章的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所以你看， 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罪变成被拟人化，就是 personify， 变成好像是一个人啊。我们会做他的奴仆，他好像可以做王啊，他可以做我们的主人，就是他好像，我这里把罪好像比拟成像一个人一样，然后他是有一个权势，所以我们做他的奴仆，他要做王啊，他有权势。所以在上下文来看，这里我们跟罪分开，这种分离主要是从罪的权势里面怎么样分离出来。前面我们查的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比较着重的是从罪的刑罚，对不对？因为定罪还有死亡啊，那里比较强调从罪的刑罚分离出来。那在这里我们向罪死呢，刚刚世荣讲是对的哈，就是我们是从罪的刑罚里面分离出来，哎，对不起，权势哈，从罪的权势里面分离出来。好，那所以向罪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罪的统治或者从罪的管辖的领域里面被分离出来，从罪的统治跟罪管辖的领域里面分离出来。换句话说，罪不能再好像一个王一样能够再来管理我们，我们不在他的权势，我们不在他的 power 之下啊，我们也从他所统治管辖的这个领域，这个 sphere 里面，我们被分离出来。好，这是向罪死，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是向罪死了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是已经脱离罪的权势，不在罪的统治之下。那保罗接着说，岂可仍活在其中，这个其中当然是罪里面啊。我们岂可仍活在罪中，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下，岂可仍活在罪中，这个是什么意思？岂可仍活在罪中，我们既然脱离了罪的权势，不在他的统治之下，保罗说岂可仍活在罪中，这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是指哪一方面？岂可仍活在罪中？我想我们讲的这两个哈，刚刚我们提到这两方面的确有这两种可能的意义。我们先说哈，这是一个问句，岂可仍活在罪中，这种问句我们称它为修辞的问句，就是 rhetoric question 哈，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本身不是真的要问我们问题叫我们回答，这句话本身其实是要借着问句的方式，他要说明一个叙述，就是说明一来说明一个真理啊。所以我们现在用正面的方式，也就是说用叙述的方式来表达。那这句话如果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有两种可能的意思，刚刚大家已经提了。第一种可能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既然已经与罪的权势分离，我们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之下，那我们就应当意识到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应当认识到，我们必须不活在罪中啊，我们基督徒就应当意识到我们必须不活在罪中。那么换句话说，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必须不活在罪中，我们知道我们还会不会犯罪，还会，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已经与罪的权势分离，那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必须不活在罪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应当是不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生活中啊，我们就不应当活在那种经常犯罪，或者说犯罪变成是一种惯常的经常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那这方面这样来解释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可以不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是可以避免的啊，我们可以不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好，第二个可能的意思就是刚刚 仪仪提到的，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权势，那我们就不能再活在罪中。那不能再活在罪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再让罪做我们的王，我们就不能再活在他的权势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在罪中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你不能再让罪来做王，懂不懂啊？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就必须不活在罪中，一个是我不能，一个是你有，你可以，你必须知道你是不应当活在，不应当活在里面，啊，我们必须不活在里面。但另外一个是说，我就不能活在罪里面。那所以前面我就必须不活在罪的生活里面，后面是我就不能活在罪的统治里面啊，就罪就不能再做我的王。那当然第二个意思其实就变成在加强前面所说的我们向罪死，对不对啊？我们既然向罪死，从他的权势里面脱离出来，我们就不能让罪再做我们的王，我们就不能再活在他的主权之下。那等于是在加强前面这句话啊。那么也就是说出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或者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是一个永远改变的，不可能再回去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如果在上下文来看，可能比较好的是第一种，我们提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从罪的权势下脱离，我们就必须不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既然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脱离，我们就应该不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那种以罪为特质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基本上我们的生活的特质就是犯罪。可是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脱离，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活出以神所要求的义为特质的一个生活。啊，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应该不是在活在那个完全以罪为特质的生活形态、生活样式里面，也就是一种惯常犯罪的生活样式，或者说经常犯罪的生活样式。我们的生活虽然不会完全不犯罪，可是应该是表现出活出神所要求的义那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样式。一般性的来讲，我们应当是活出神所要求的义这样的一个生活样式。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问题，他乃是说一个真正经历从罪的统治之下被释放出来的人，他的生活不应当仍然活在一个经常犯罪的一个情况之中。啊，一个真正经历从罪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的人，他的生活不应当仍然是活在那种经常犯罪的情况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罪的权势把它怎么样破坏了。那我们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那么既然我不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个真理应该是表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活出的生活就应该显明我是不在罪的权势之下。假设我的生活是经常犯罪的，就表明我还在他的权势之下，还在受他的控制，还在受他的统治啊，他还常常在辖制我。所以啊，雅各书第二章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其实意思也是类似的。你有真信心，你这个真信心就一定会在你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是脱离了罪的，是向罪死的人，脱离罪的权势，你这个发生在你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就应当在你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你就不应该继续活表现一种经常犯罪的生活的样式。虽然有时候我们仍然难免犯罪啊，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的确就跟我们里面有的实质不一致，因为我们里面有的这个实质是我们是已经向罪死的人，就是说我们是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活出一种生活样式呢，是跟这个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这个实质不能够相称的生活。那也因此我们知道，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会受试探，过一种经常犯罪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意思就是说，这还是一个真正的 real 的 threatening 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不应该活出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不犯罪。那我们后面也会讲，我们也一再提过，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现在做了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体还没有，还是这个会败坏的身体啊，这个罪的咒诅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还会犯罪。所以我们会看见基督徒不是做了基督徒就不犯罪，那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活出一个生活是以义为神要求的义为特质。然而也因此我们也知道是有一个真正的 real threat 在那里，也就是说我们会受试探，仍然去过一个啊以罪为特质经常犯罪的生活。好，这是保罗他针对这个提出的问题他给予的回答。但是第三节他就进一步说明基督徒向罪死到底是如何，他也是用问句的方式，还是用这种我们叫修辞的问句。所谓修辞问句，我刚才已经说了，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提问题啊，事实上他是要把一个真理说清楚，不过他用问句的方式来说。那第三节他就进一步来说明基督徒向罪死是怎么样。他说岂不知，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就表示接下来保罗要讲的话是那些罗马基督徒已经某种程度知道的，他们显然还当然是知道的不清楚，或者说不够深入，但是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就表明接下来他要说的话是这些罗马基督徒已经某种程度 for some degree 啊，他们已经 understand 已经了解了某种的程度，已经了解某种程度，不过当然不是了解得很深入。所以保罗就进一步来说明，他说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是受洗而且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那在这里这个受洗是指什么，在这里的受洗是指真正我们基督徒那个洗礼呢，还是只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这里的受洗是不是就是好像我们信的时候接受的那个洗礼，还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好，在保罗哈他讲到受洗所用的这个字出现的所有出现的地方，基本上保罗用这个字所讲的是指实际上的洗礼，不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啊。那基本上保罗讲的时候是一个实际上的，就是用水，我们今天基督徒接受那个水的洗礼的时候，这个洗礼。好，那保罗说你们受洗的时候，你们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你们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等一等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才提到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洗礼啊？那我们现在先不去探讨那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那在这里保罗是说，你们接受洗礼的时候，你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归入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归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牧师都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但是这句话你如果看回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是说或作那个小字，或作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用英文就比较容易，英文是 baptize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中文翻成奉父子圣灵名，其实英文跟原文是 baptize into、啊、所以这里一样，我们已经 baptize into Christ Jesus、啊、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所以这里的那个介系词是 into、啊、好，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属于基督，佩戴基督。好，我们说这个 into 这个介系词， into 表示进入一个关系啊，所以受洗归入基督表示我们受洗的人，我们就进入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OK， 那进入这个关系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与基督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我们就与基督联合，这是第一个。我们进入与基督的关系，第二方面呢，我们就 under his lordship， 就是就进入他的主权， his lordship、啊、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要完全顺服他。所以进入与基督的关系有两方面，一个是与基督联合，一个是进入他做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在这里的上下文，这里保罗讲到我们归入基督，强调的是哪一方面？强调的是与基督联合呢，还是进入他的 lordship？与他联合啊，在这里的受洗归入基督，进入与基督的关系，强调的是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就是和跟他合而为一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意思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徒的洗礼，这个洗礼的意义，基本的意义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不过这是洗礼的一方面的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洗礼的意义包括好几方面。那么在这里保罗是说到其中的一方面，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接受这个洗礼的意义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好，但是他不但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他说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在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关系上，我们就与他的死联合。所以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就与他的死联合。所以基督徒的洗礼是使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因此就使基督徒与基督的死联合啊，这是保罗在这里他讲的啊。我们受洗，基督徒的洗礼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于是我们就与基督的死联合。换句话说，这里与基督的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当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参与他的死。啊，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参与他的死。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亚当，我们跟亚当之间，我们是在亚当里面，我们就都犯了罪。我们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我们从亚当遗传了那个罪性，啊，可是可能更好一点的是，我们跟亚当被看为是什么？联合为一 啊，团结为一。我们说一个 cooperative 啊，就是说我们被我们这些亚当以后的人被看为是跟亚当是团结为一啊。那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犯罪。那在这里呢，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意思也是这样。当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死了。啊，在这里也是用这种联合为一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因此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也参与他的死。这就跟前面五章十二节到啊二十一节讲到我们跟亚当之间的关系一样的，用一样的一种观念。所以保罗就说明我们向罪死是什么，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向罪死了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洗礼的意义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是使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所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也就死了，所以我们是向罪死了的人。他就是这样来解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是。
好，那我们看下面一题哈。下面一题，保罗在第四节就针对我们与基督的死再加上什么说明？我们先回答这个。在第四节，我们保罗针对我们对与基督同死再加上什么说明？我们怎么样？不但与他同死，而且，与他同埋葬，啊，这是他针对我们与基督同死，再加上一个说明，说我们也与他同埋葬。所以第四节一开始就一个介系词，所以就表示六章第四节所说的是从六章第三节所说的做出结论。埋葬，为啥又刚？为什么要加上埋葬？埋葬表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加上一道封条，说这个是怎么样，是确保他就是从此以后就是不会像你看有些人死了过了什么几分钟什么，人家说死人复活了，还没埋，还来不及埋在棺材里的时候他又活过来了。好，当然我们要好，所以埋葬最主要是要显明我们跟旧的生活完全终止了啊，跟旧的生活或者说旧的世代。为什么我要用世代？因为耶稣来就带来一个 new age 啊，我们以前那个是一个 old age 过去的世代。因为人类的历史哈，人类的历史从耶稣的来完成救恩，就把人类历史分成新旧两个世代。为什么？旧的世代是完全在没有盼望，在罪啊罪者这个黑暗之下，然而耶稣就带来一个新的世代啊，把带来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一个神的恩典的世代啊里面得到这个救赎。所以埋葬是显明跟旧的生活完全的断绝，是保证我们向旧的生活跟旧的世代那个死。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向旧的生活死了，或者说向旧的世代死了，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啊，脱离了旧的生活，脱离了旧的世代。那埋葬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死亡，保证我们这个死亡，我们就脱离了。所以呢，但是同时埋葬也是我们进入新生命的一个转折。埋葬也是我们，因为你埋葬了以后，然后才从其中复活哈，所以埋葬也是进入新生命的一个转折。主要埋葬强调的是我们跟旧的一个断绝啊，跟旧的生活、旧的世代，保证那个死确实是啊，保证那样子一个隔离，那个那样子一个隔离。好，所以这里保罗不但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而且他说我们与基督同埋葬。 同时他说这个埋葬与基督同埋葬也是借着洗礼，因为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借着洗礼我们与他同死，借着洗礼我们与他一同埋葬。换句话说，保罗说基督徒的洗礼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因此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并且与基督同埋葬，啊，就是在这里一样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与基督同埋葬，也是说当基督埋葬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也埋葬。换句话说，我们就分享基督埋葬带来的那个结果，也就是我们跟过去的完全断绝了，跟过去旧的生活完全断绝了啊。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件事情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后面我们会提到也与他同复活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一个观念，这可能就是刚刚世荣所问的。一方面来说，当基督死的时候、埋葬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然而，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使得人类从一个旧的世代就转入一个新的世代。啊，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基督在历史上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时候，是把人类的历史从一个旧的世代，一个 old age， 就转入一个 new age， 转入一个新的世代里面啊。那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被从旧的世代里面就转入了这个新的世代。这个耶稣的死、复活、埋葬、复活就应用在我的身上，于是我就被从旧的世代里面就转入了新的世代。这就是所谓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思，懂不懂啊？不是我他在家十架上，我也钉在那个十架上啊，我的参与不是指的我的，好像说我的身体也在其中啊。天主教他们讲到圣餐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观念，说这是耶稣，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们的意思说耶稣的身体是 literal 在里面，这个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血是 literal 在里面。可是我们现在讲这种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我真的跟他钉在那个加列山的十字架上，而是说基督的所做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件把人类历史从旧的世代转入一个新的世代。那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每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所做的这个死埋葬跟复活，使得我们从旧世代转入新世代的这样的一个益处，就应用在我的身上，我就被从一个旧的世代、旧的生活，就转入了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生活里面，懂不懂？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好，没有问题。第六章第四节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保罗说明其目的何在。保罗说明我们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第四章真正的重点啊。好，所以接下来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把这个翻译重新按原文翻一下，可能更清楚一点哈。是为了叫我们行走在生命的新样式，行走在生命的新样式。我是很 literal 翻译哈，因为它就是 walk in the newest
newness of newness of life 啊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新样式所以这里强调不仅强调新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活出的新样式是讲我们的生活讲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就目的是要叫我们行走在那么我们中文翻成一举一动是对的因为保罗常常用 walk 来表明基督徒的生活啊他常用 walk walk by the Holy Spirit 啊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我们基督徒生活他好像说用走路来描述描写所以就是一举一动换句话说叫我们的生活显出那个新生命的这个新样式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说新生的样式我们中文翻成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你可以写成新生命的样式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应该有跟我们所有的那个生命相称的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 OK 好那这种新的生命的样式是神我们被赐给能力我们被赐给新世代的能力我们刚刚已经说耶稣把我们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那这个新的世代神把这个新的世代的能力赐给我们就叫我们的生活可以有这个新的样式那新的世代的能力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圣灵的能力对不对啊圣灵是新世代这个 New Age 里面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呢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新样式因为神把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生活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那这种新的生活的样式是反映这个新的世代的价值是反映这个 value of the new age 啊，反映这个新的世代的价值好这只是我们说明的啊。保罗文字本身只是说我们受洗归入死与他同埋葬的目的是叫我们活出一个生活是跟那个新的生命能够相称的一种新的样式的生活这是目的那我刚刚只是做一个解释哈。好然而保罗不但宣告我们在洗礼我们受洗是与基督认同我们是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而且保罗说这个目的是要我们过一个新的世代的生活有一个生活的新的样式但是接下来他把这个跟基督的复活做比较我们能够过一个生命的新样式他跟基督的复活做比较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他说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新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把我们那个能活出的新生活的样式跟基督的复活做比较那我们先了解后面这个跟基督的复活这里他所说的意义他说借着父的荣耀父的荣耀在这里是指什么他说基督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个父的荣耀是指什么啊，能力对啊，因为神的大能是一种荣耀的彰显啊，神的大能是一种荣耀的彰显，所以他用借着父的荣耀来称神的大能，其实就是指神的大能啊。基督是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然而神的大能是一种荣耀的彰显。好。当保罗把基督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与我们能够 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为的是叫我们活出一个生活的新样式，这样子来做比较。这个比较是强调哪一方面的相同？我们说比较的时候，通常它是强调相同的地方啊，强调哪是说明哪一方面的相同？因为他说我们能够活出生活的新样式，是跟基督借着父的能力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说明一方面，说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活出生活新样式是与基督同复活啊，的确，这是刚刚已经说到，的确，一方面是强调我们是与他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活出生活的新样式，啊，生命的新样式。但是第二方面，不但我们与基督同活，是可以活出生命的新样式，而且是像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活出新的样式，也是借着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新世代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新世代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今天已经能够在基督复活这个属灵的能力里面活出生命的新样式，我们已经能够在基督死里复活这个属灵的能力，也就是说基督借着神的能力从死里复活，这个神的大能啊，说属灵的能力，其实说简单一点，说白一点，也就是神的能力。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个复活的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或者说神的能力，或者你说这种属灵的能力里面，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新样式。好，所以六章四节，保罗不但呼召我们活出一种新的生活，他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目的是叫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说叫我们生活能够活出这生命的新样式。他不但呼召我们要活出这样一种新的生活，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被赋予能力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啊，我们已经被赋予能力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六章四节所讲的。有没有问题？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以洗礼来扮演媒介的角色？就是说他都说是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洗礼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受洗的这个啊，这个洗礼啊，这个受洗就是我们的洗礼啊。为什么他以洗礼来扮演这个媒介的角色？在六章三四节。然而在罗马书一到五章所强调的是信心的角色，其实不止一到五章，整本罗马书强调的都是信心。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啊，我们是因信能够啊讨神的喜悦，就都是强调信心。但是为什么这里这两节它是用洗礼来作为媒介啊？我们是借着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并且和他一同这里没有讲复活哈，不过也的确我们与他联合，包括我们与他同复活。为什么这里用洗礼？那么但是这里他就是说你说的对哈，洗礼没有信心做洗礼是没有用的，可是这里为什么保罗就用字面上说他就用洗礼呢？外在信心的表现，对，是外在信心表现哈呀。好，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把信心、把领受圣灵的恩赐、把洗礼看成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经验，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分开来的啊。因为在初期教会，当他们信，他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就 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把这整个相信领受圣灵跟奉耶稣名受洗看成是一个经验，一个经验，完全这些东西是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理解里面，信心总是会引致受洗，而受洗总是表明已经有信心存在。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观念这些东西是一个经验，受洗相信领受圣灵是一个经验，真正相信的人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会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一个受洗的人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相信而且领受圣灵的人。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用洗礼来代表整个我们悔改相信领受圣灵的整个我们初信的这个整个经验，啊，就是我们任性最初被改变整个这个相信的这个经验。所以这里的洗礼不是只是指的，虽然是洗礼这个字是讲基督徒的水洗，可是这个洗礼本身就涵盖这全部在里面，涵盖相信领受圣灵啊跟受洗这整个在里面。所以这里的洗礼就假设了已经有信心而且已经领受圣灵，这里的洗礼就假设了已经有信心而且领受圣灵。所以在这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整本罗马书或者说整个新约圣经真正着重强调的是信心。那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只是在这里第六章第三第四节讲到洗礼，从这以后他就没有再用洗礼这个表达法，他就又回到用信心，强调信心，就是以信心为主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好，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五节，这一节是进一步肯定第六章四 B 所说的。四 B 是说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第五节就是进一步肯定这个，他说我们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保罗这句话，我们先看看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我们在解释这句话之前，我们先看保罗这第五节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要强调的是什么？当然是强调我们与基督联合。来，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这句话，第五节这句话，保罗是说我们在死这方面与基督联合，就保证我们一定也会在复活与基督联合。那他是用若，这个若并不表示说假设，而是说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前面第三节第四节所讲的，对不对？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那里已经很肯定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他说我们若是已经肯定是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因此他说这就保证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不仅是在死上，我们既然在死上与他联合，也就保证我们一定会在复活上也与他联合。好，那我们要看他为什么要用死的形状跟复活的形状来表达。他为什么不简单说我们既在死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就必在复活与基督联合？他要加个形状这个字，形状这个字用英文讲就是 form， 好 form， 为什么说在死的形状上，在复活的形状上？我每一个用字都是很小心，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啊，圣经作者他写圣经每一个用字都有啊，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他不会随便的这样子用一个字。那形状，我们先说这个形状，这个 form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form 这个字可以有两个可能的意义啊。第一个，这个形状的意思就是指的复制品 copy 或者形象 image， 这是原来希腊文这个字啊。第一个可能的意思是指复制品，就是 make a copy 啊，一个复制品或者形象 image， 这是第一个可能的意思。第二个，这个形象呢是指的一个东西，它具有实质，在这个实质本身以外，外在的样式，啊，外面外在的一个样式啊，实质本身以外那个外在的样式，外在的样式或者外在的形状，它有具有这种实质，但是这种实质表现在外面外在的形状或者外在的样式，这是第二个。那在这里保罗用死的形状跟复活的形状，显然应该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意思，就是我们是与基督同死，但是呢他这里用死的形状不单单讲到本质上我们与基督同死，而且呢他讲到在外在啊，我们也有这个形状，与基督同死的这个形状。所以保罗说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讲到我们的确与基督同死那个实质啊，但是他用死的形状就还加上更深一层意义。不过所以我们首先是说，当保罗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首先是很单纯的就讲我们与基督同死啊，这是首先的意义。但是加上形状的时候，就表明也是保罗要提醒我们，不但我们在实质上我们与基督同死，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要活出与基督同死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好，懂不懂？我们与基督同死不但是实质上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外在的生活上也要活出与基督同死的那个生活的样式。或者换一个说法，圣经里面我们看保罗在其他地方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保罗说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不但得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且要效法他的死，就是这个意思，效法基督的死。换句话说，我里面与基督同死，我像罪死了，我们前面说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像罪死了，但是我也要在我的生活上效法基督的死，活出那个里面内在与基督同死的实质所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外面的生活样式我也应当效法基督的死。那为什么我们说不但是单纯的指基督死，保罗用这个死的形状就表明在外面的生活也要活出这样的一种与基督同死的生活的样式啊，也就是效法基督的死。而且在这里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完成式就表示过去发生而且现在继续的，所以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与基督联合，我就与他同死，我就已经领受了与他同死的 带来的这个实质，这个实质，这个好处。同时我在生活上就开始效法基督的死，而且我继续不断在生活上要效法基督的死，所以它是一个完成式。那我就问，效法基督的死这样的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样式？好，我们刚刚说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就向罪死，这一点没问题。那我们向罪死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就是脱离罪的权势啊，那这是没问题。那这里说要效法基督的死，跟这个不意思不一样。这里效法基督的死是基督死的时候是完全的舍己顺服父神，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要效法基督的死，是要把基督舍己顺服父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好，这样子讲哈，刚刚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我们就向罪死，我们就脱离罪的权势。那这个应该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说我们不应当仍然活在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活出一个神所要求的以义为特质，神所要求的义为特质的生活。或者我们换成第四节所说的，就是我们应当活出那个生命的新样式。 OK， 那是那一部分脱离罪的权势。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不单是讲那一部分我们与他同死的一部分，他加上形状的时候就还加上一样东西，我们也要活出基督他钉死的时候，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舍己顺服父神旨意，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子的死，这样子的内在的他这样子为我们死的内在的实质，也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效法基督的死。所以换句话说，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就是我们也应当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当像基督那样子舍己，不按自己的意思，只按神的意思来完全顺服神，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效法基督，所以效法基督的死强调的是舍己。
我想我
强调的是舍己。
有一地方，短路，这我照原来没有过。
效法基督的死强调的是舍己，我们向罪死说明的是脱离罪的权势。啊，他用死的形状，我现在只是解释为什么他要加上死的形状，强调我们与基督同死。那是本质，我们有这个。可是他说加上形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把基督死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个事件本身，它的内涵，基督的死是他顺服父神，他舍己啊，他不按自己的意思顺服父神，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有这个形状，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实质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一个外在的生活的样式，也要活出这样的样式。所以这是讲到死的部分。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说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样式，就已经是与基督同复活了，对不对？因为他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然后这里说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着，也是还加上一点东西。好，那这里是一个将来式，这个未来式就让我们有一点点要再进一步去思想保罗的意思。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也将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前面其实已经做了比较，说我们能够活出生活的新样式，是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前面已经说到我们那样子与基督同复活了，为什么这里用将来式？将来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个他这里用将来式是一种叫做逻辑的将来。什么叫逻辑的将来？就是与耶稣同死是在先，与他同复活是在后，所以对死来讲复活是将来啊，这种叫逻辑的将来，对 logical 的 future。 所以他说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将在复活的上形状上与他联合，是一种所谓的 logical future 啊。因为死是先，复活是后，所以对死来讲复活是将来。所以他说我们既然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将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其实就是讲那个先后次序，强调那个先后次序。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解释，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已经与旧的生活断绝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我们现在就与他同复活，因为这是一个 logical 的，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我们就已经活在一个生活的新样式里面，有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啊。但是这个将来式第二种解释，这个将来式是真正的将来式，真正的将来式就是说我们是要将来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这就是指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身体的复活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保罗就讲了我们将来在身体的复活，那加上形状就表明我们的复活身体是要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那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那里就讲到我们不但身体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的形象是跟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的形象一样，所以他加上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OK， 那么我们说最好的解释可能是兼具这两个，包括逻辑上的将来跟真正的将来，因为的确我们现在已经在属灵上与基督同复活了，我们已经可以经历神复活的能力赐下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过一个生命的新样式，然而我们也的确要等候将来身体的复活，使我们的身体真正从死里复活，我们复活的身体可以与基督从死里复活荣耀的身体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可能最好是兼具这两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他说这样的话，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在那里你看到保罗他就讲到他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都在他身上被彰显出来啊，他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彰显基督生命的生活，就是一个彰显基督的生命的生活啊。好，所以我们现在身体将来，就是说我们要等候将来身体的复活，就提醒我们完全的得胜必须等到将来，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犯罪必须等到将来，完全不犯罪要等到身体得救的时候啊。所以神救我们，我已经说是救整个人，包括灵魂包括身体。那么在那日来到之前，在身体得救之前，我们是应当怎么样竭力的活出一个像基督那样的样式的生活，像基督的生命那样子的样式的一个生活，就是说我们应当活出有基督生命在里面所活出的外在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虽然我们 不是完全不能够，我们不会完全不犯罪，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身体的得救，完全的得胜，完全的不犯罪，要等到那一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然而到那日之前，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已经也有基督复活的能力赐下来，叫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生命的新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仍然应当竭力的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